温馨挺拔。这一句话在唐朝翻译的御车菩萨戒本里面就翻作语言谈论性为请问啊，翻成这么八个字啊，这里只有四个字，问性问性请拔。问讯可以知道，请罚按照文字看起来是请说罚或者是请开始啦，而唐意是翻作语言谈论，跟他讲话。那么语言谈论就是不一定是说罚啦，也不一定是请罚啦，那么就是跟你谈话，要来跟你说话，或者是正在跟人说话啊。庆为庆是庆幸啊，庆贺，或者是你啊有什么好事啊，那么他来庆贺你。为是安慰你，比如说或者是有什么啊不吉祥的事情而他来安慰你，或者你有什么失意的事情对方来安慰你，叫做为啊。请问，那么这个请问就是前面的问讯请罚的意思包含在里面了。那么这样子唐义的意义啊，好像范围包得更大更清楚一点。那么如果是在上面这三种情况而由这个同罚者来问讯请罚，通通都没有答复他，这样子是不犯的，所以叫做市民不犯。这是对个人自身讲，下面是对于实处方面的这个不犯的情况。第四，若上座说法及决定论时，或者是上座正在说法，或者是正在做决定论，这个决定论呢，唐义的翻译写作先说诸法论欲皆随啊。那么这样子这个决定论的意思就是说法或者是在哪里谈论诸法皆则法义啊，通通包括在这个决定论里面，可以把唐义这两句啊来当作决定论的解释。这是说上座长老们他正在说法，或者是正在开会，或者是正在讨论问题，那么我们没有，虽然是见面了，没有向他顶礼，没有问讯请罚，这样子是不犯的。若自说法，若听法，若自决定论时，这是第五。那么前面是上座在说法呢，现在是你自己正在说法啊，我自己正在说法，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说法，那么有长老来了，我怎么能够去欢迎他呢？我怎么能够向他顶礼啊？那么我正在说法，我如果去欢迎长老，去顶礼长老的话，这边说法就会要中断了，也就会搅乱道场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啊，就可以不去欢迎，不去顶礼不犯的啊。或者是正在听法，比如说你大家正在 听讲经，那么你在正在听法的时候看到长老来了，那你又跑去欢迎长老，向长老顶礼，那这个说法的地方也会给你搞乱啊。所以你正在听经听法的时候，就是有长老来，不去欢迎，不去顶礼也不犯。或者是你自己正在做决定论时，那么就是说你呀、啊、这个时候正在跟人家说法讲话，或者是在办事，或者是在跟人家谈话，或者是在开会，或者是在研究问题，这个时候这个所做的事情还没做好，那么长老来没有办法去欢迎，不能去顶礼也不违犯。第六，若说法 重中，若决定论重中，不理不犯。前面第四是上座正在说法等，第五是自己正在说法或者是听法等，不犯。现在第六是说你正在大众说法的听法说法的时间中啊，比如现在这边正在说法啊，也很多人在这里听法，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看到长老来，那你也是在这里面听法呀，那么当然你也不方便去欢迎啊，这样是不违反的。或者是你在决定论众中，比如说大众正在开会，你也是参加开会的一个人那或者是大众正在讨论佛法的道理，那么你也参加在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长老来了，你不方便去欢迎礼拜，这样是不会违反的。所以说不理不犯，这个不理不犯这一句啊，就连上面啊第四第五两段看，若上座说法及决定论时，不理不犯；若自说法，若听法，若自决定论时，不理不犯；若说法众中，若决定论众中，不理不犯。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但是它文字简单一点，摆在后头，所以这个不理不犯了，就连贯上面两段看才懂啊，才会明白的。还有四种啊，是指其他一般的不同的情况。第七，若复说者心，复持说法的人的心。不方便去欢迎长老，那么这个复说者心这一句啊，唐译的玉阙菩萨戒文是写作，或有违犯说正法者，唯欲将复说法者心。这一句话以唐译的解释看起来呢，有人的注解把它解作这个说法的人呢，以前我曾对他有所违犯，就是有对不起他的地方，而这个时候如果有长老来了，我这个时候正在听他说法那么看到长老来了，我去欢迎长老，这样子这个说法的人看到我这种做法呀，他会不高兴的，使他的心不高兴，因此我要保护说法的人，使他心不会不高兴，使他欢喜，所以我也就不去欢迎这个长老大的，为了要护持说法人的心，使他生欢喜心，所以不去欢迎礼拜，这个是不违犯的。我看这句啊，若护说者心啊，假如是以刚才那一种的解释，这个说法的人正在说法啊，我是听法之众之一，如果是大会说法的话，那么很多人听，我去欢迎长老，这样子会使大众动乱不方便，这个意思跟前面若上座说法及决定论时，这个道理是相同啊，应当是不必再加以解释才对啊，因为这个大众共同听法的时候，当然大家要静静好好的听法，不方便去欢迎，应当呢另外由这个知客司去办这个事情，我们听法的人是不必动的。现在为什么多一句这个若复说者心呢？如果按照唐译的说法呀，可能这个说法者呀，不是像这个大众说法的情况，也许是单为这么一个人说法，比如说我 请某一位法师专为我讲哪一种道理，那他只是为我而讲，没有其他的听众。而这个时候正是有长老来了，那我正是听某一位法师在为我说法，长老来了，我不能为了我正在听法的因缘呢，使这个替我说法的人不高兴而去欢迎长老，因为他我是专请他为我说呀，只有我一个人是听众啊。那么如果我离开了，这讲的人当然不高兴啊。那你请我讲，你怎么离开呢？什么长老来，你也等我的话讲好才去啊。那么这样子，在这种情况之下，才可以说不执说法者听，这是专为我一个人说的，而不是为全体大众的情况。那么情况不一样，所以会有另外一句啊，若不说者听。如果是从前呢，单一个人请一位大德说法，这很平常，经常有的事情。例如玄奘大师到印度去亲近戒贤论师，戒贤论师就专为他一个人说法，那么就会有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认为这个若复说者丁可能是在这种情况特殊的情况建立的啊。那么按照这个唐义的说法，说以前曾违犯过他，现在我要护持他，不要让他生不高兴的心。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是专为你一个人说法，不管你有没有违犯他，这个时候你都不该离开，不要护持说者之心，这是当然的事情。这是第七。第八，若以方便令彼调伏，舍离不善，丢席善法，这一条啊，是对同辈的同法者，或者是后辈的人而说的，就是同辈或者是比较后辈的人来问法，来请法。那么这个人呢，有不如法的地方，那么曾教他，他没有接受，还没有改过。那么这个时候他再来请罚，那我就是以这个权巧方便不跟他说，不接受他的请问，那么要使令他能够调伏，就是以前的过错能够改过啊，舍离不善，把这个以前的不善的错误啊舍掉，改过自新，来修习善法，为了要使对方能够舍离不善，修习善法，要调伏他的缘故，所以他来请罚问讯的时候，我不答复他，这个是不违反的，这是对同辈下辈的人讲，尤其下辈人。这种情况有的很好的例子，弘一大师在民国初年十届第一的啊，这个弘一大师，据说呀，弘一大师教导学生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假如学生有犯了，有错误了，他呀就不跟你讲话，你请他吃饭他也不吃饭，他就是不吃饭不讲话，那么等到你的过改过来了，然后啊他才吃饭才讲话，这个时候可以呀、啊，如果现在恐怕要饿死了。为什么呢？现代人不讲究这些了，你不吃不吃拉倒算了吧，谁叫你不吃啊，改过不改过我的事情，那你不吃饭、啊、你饿死活该，那不是该要饿死吗？所以有些长老啊，他教导后辈不是用这个办法，有人呢、啊，他教导的方法就是说，你不改过我就要呵斥你骂你甚至打他啊，用这种情况也有的。第九，若不生智， 这条开元是对出家人讲的。为什么出家人不僧制呢？僧缺的制度叫做僧制，僧缺的制度里面有这么一条，假如对方这个人是犯了戒的，或者是对常住的规矩有所违反了啊，那么叫他忏悔，叫他改过。他还没有忏悔没有改过之前，这个人不可以跟他讲话，不可以跟他来往，就是要硬是等他改过之后，忏悔之后，回复清净，才可以跟他讲话来往。那么对方这个人他正是不改过的人，他来了，僧缺的制度僧团里面规定，这种人犯罪没有忏悔清净，不可以跟他来往讲话的，那么不跟他讲话顶礼问讯请罚，这个不犯的。所以这是对出家人讲的。最后第十条的开元，若复多人意，这条啊是因为这个来的人啊，或者是同法同辈或者是后辈啊，那么这个人呢、啊、他的品性不好，一般人对他印象不好，都嫌他，说他不好的话。那么这种人如果你跟他来往跟他谈话的话啊，那么人家会认为你跟他差不多，他半斤你八两。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呢，假如来的人是个品性不好的，那么你跟他来往会给人家机嫌，会说话，那么这种人要复，我们为了扶持多人不要升起这个造业的心，口过批评的心，所以我为了复多人之心意而不跟他问讯请罚，不答复，那么这样子就不违犯。那么这个在家菩萨戒的二十八经里面第五条，它只有条件说明怎么样子是一对，而对这个开元是完全没有的。所以有人在马路上看到出家人硬是要顶礼，可能就是受到那种文字的影响啊，他没有看过这个菩萨戒本经啊。所以我们看了这一部这个解释之后啊，这个道理是相同的，那么才能够把这个在家菩萨戒持得清净啊。在家菩萨戒二十八经里面第二十五条啊，意思是有相关联的。这个第二十五条在五众前行戒啊，就是说在家居士不要走在出家人的前面。戒条里面的文字写作，道路若在比丘沙弥前行，是如佛说这是一罪。那么就是说出门走路的时候，如果有出家人同行，要让出家人走在前面，在家人走在后边。那么如果如佛说在家人走在出家人的前面，就是表示对出家人失去恭敬珍宝的意义，所以也就违犯到在家菩萨戒的第二十五条，犯十义罪。这也是与弘法啊长老们的尊敬啊有关联的，应当要跟这一条戒呀同时啊连起来看，就会清楚了。现在这个戒的文字已经说过了啊，里面有一点有个问题呀、啊，提出来说明。就是这个非染物起这一个问题，这里不进弘法戒，如果是懒惰懈怠啊，那么就犯到非染物起。但是呢，前面第一条不供养三宝戒啊，不一样。若懒惰若懈怠犯， 事办染物齐。为什么前面第一条件不供养三宝，懒惰懈怠犯的话就是犯染物齐，而在这个第三不敬同法界，如果是懒惰懈怠犯又犯非染物齐，又比较轻，这个原因在哪里呢？现在要再补充说明，注意听啊。在不供养三宝戒里面的懒惰懈怠犯染物齐罪过比较重的原因啊，那是对三宝佛法僧三宝，不是单对某一个人，就是三宝住持三宝出家人来讲，他是对整个三宝，都是不是对单一个人，所以罪过比较重。现在第三不敬同法界是单对一个人，单对一个人，不是对整个僧团，所以懒惰懈怠所犯的罪过就比较轻，是属于非染物齐，不同的地方在这。以前我曾说过啊，佛寺的戒律戒条都是属于四项，那么这都是要按照条文一条一条要分个清楚，重的就是重罪，轻的就是轻罪，不犯就是不犯，要把这个重轻开源扎遮止这些道理呀，要分得清楚才不会出错误。讲戒不能跟讲经一样可以自由听证，讲戒是不可以的，一定要有根据。所以对戒律的研究啊，这些条项重轻开遮要分清楚啊，才算是对戒法真正明白，也才能够把戒持好。这个第三条戒不敬同法戒，它这个主要的用意在哪里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所有的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彼此互相尊重，彼此都是非常的佛佛。戒律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如水如喝，好像是水跟牛奶混合起来，根本就分不清哪一个是水哪一个是牛奶。那么在我们这个整个佛弟子当中，如果大家都是这么样子，彼此互相尊重啊，对长老大哥大家都是一样的恭敬，对平辈的同参道友彼此都是互相爱护，这个切磋琢磨互相鞭策勉励，对后辈的都是好好的来领导他，来使他了解佛法显行并进，而后辈的能尊重长老，长老能爱护后辈，那么大家都是啊，这个非常的融合融洽，那么这样子生团，那么在家居士步伐都会非常的圆满，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发生了。那么我们应当要知道，大家都是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都是佛弟子，那么我们就是一家人。既然同样是佛的弟子，我们就是一家人。一个家庭里面有长辈，有同辈，有后辈，佛就叫我们在我们佛教的这个大家庭里面，站在我们个人的立场，上面有上辈啊，两边前后有同辈，再往下有后辈， 我们做人的立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应当要怎么做，在这里指示的非常清楚。大家如果都能够这样子如法持戒的话，那就不愁佛法不兴了。所以看这一条戒的文字啊，不但是说戒的犯不犯而已呀、啊，而是叫我们应当怎么样子做佛弟子，也就是说叫我们怎么样子做人呢？做一个佛教徒要怎么做？那么站在自己的立场啊，上下左右前后都能一一如法的话，那真是天下太平了。何况我们大家都是念佛的，都是修念佛法门，将来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现在我们大家都按照这个第三条戒的啊这个说法来好好的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下左右前后如如发发啊，对上人尊重，对下人领导，大家都是和和同珠啊，都融为一体。那么现在就是等于在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就没有两样啊。那么现在就要造成将来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这种的好的因，将来才能够得到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好的果。对我们念佛的人呢、啊、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假如不能这样做的，那也就不能算作佛教徒了。今天的话就讲到这里为止，也就是第三条戒讲完，那么下次再来讲第四条戒。